因为你借着圣灵向我们启示主你的旨意，借着圣灵你给我们有你的话语，让我们晓得如何行事为人。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都对得起主你自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跟着我说，阿拉是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快说快说。
在非洲苏丹有几位军官，一边踢着一边用拳头打着四位小孩子，要他们一边 喊着说要他们说跟着我说，阿拉是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这四个小孩子被打得叫苦连天，喊着要他们的妈妈。只要这四个小孩子肯跟这些回教的军官们合作，他们就可以死里逃生了。但是这些孩子们拒绝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他们被毒打，打到一个地步连皮肤都裂了，整身血淋淋的。皮肉之伤并没有使这四位小孩子放弃对主耶稣基督的委身。在这个毒打的过程里面，旁边坐了十个男孩少年人，这十个少年人在看这个残酷的刑罚，他们已经亲眼看见自己的家人被这些回教的士兵宰杀，如今他们又目睹这四位朋友，其中最小的才五岁，活活的被打死。这十个少年人也吃了不少的苦头，回教的军官们强迫他们躺在烧得热烘烘的火炭上面，要他们重复回教信仰的宣言，就是阿拉是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他们虽然躺在热烘烘的火炭上面，他们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虽然这十个少年人皮开肉绽，却没有一个愿意放弃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委身。第二天晚上，在天父奇妙的安排之下，这十个少年人从回教的军官的手中逃跑了。虽然他们的身上还是遍体鳞伤，却没有一个宣告离开基督的信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第十二节说，为义遭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该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这个最后一个福分并不是说到那些因为我们自私自利而产生的这种皮肉之伤，这个的最后的一个福也不是因为我们私人的这种的 ambition 这种的目的而所遭受的一些的迫害。各位弟兄姐妹，这也不是针对那些的恐怖分子或者是宗教热忱的那些的人而讲的话。原来这个福只限制于为义受迫害的人，也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受迫害的人而说的。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四到十六节里面非常非常的清楚说明了其中的分别。彼得前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你们要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或者偷窃或者行恶或好管闲事而受苦。如果因为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羞耻，倒要借着这个名字荣耀神。 弟兄姐妹，世界会带给我们迫害，谁会遭受到迫害呢？就是那些愿意过敬虔生活的人，那些愿意过圣洁生活的人，那些愿意讨神喜悦的人，必定会遭受到逼迫的。弟兄姐妹，操练八福前面七福并不容易啊！操练八福要付上遭受世人迫害的代价。你越是为主而活，世人以消极的态度针对你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在提摩太的后书三章十一节，保罗也这样说到他的经历。在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一节，保罗说他曾经在安提亚、在以哥念、在路斯德遇到苦难和迫害。为什么缘故遇到苦难和迫害呢？提摩太后书的三章十二节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乃是因为保罗他立志愿意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引起的迫害。十二节保罗说，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都必遭受迫害。对过敬虔生活的人来说，遭受迫害是必定经历的事实。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二十九节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过当时呢，按着肉体生的迫害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原来凡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会遭受到迫害的，除非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在这种经济萧条的情况里面，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很多时候对我们在找工作的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有一位弟兄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他非常的高兴，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又非常的犹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啊，新的公司听说他们的员工对基督徒特别不客气，并且呢，经常找机会为难那些的基督徒。这位弟兄呢，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害怕。第一天上班了，下班回家，太太就问他，哎，你跟同事们相处的怎么样啊？他就说，哦，相处的非常非常好啊，因为我没有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基督徒啊。的确是这样，弟兄姐妹，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世俗的人必定能够接纳你啊，你会跟他们处得非常的好啊。可是当你愿意活出八福的品德的时候，你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时候，反而在他们面前为主做见证，带领他们归主的时候，你必定会发现，按着肉体生的会时常迫害那按着圣灵生的。如果你的生活的方式是跟撒旦的体系相悖的话，那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些反对基督福音的人啊，对你的攻击，他们不可能容忍你的。基督是我们受苦的榜样，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必定招惹人的愤恨嫉妒，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当年在世上他也是受人的迫害的。没有任何人比主耶稣更有爱心，对不对？没有任何人比主耶稣更爱罪人的灵魂，对不对？没有人不惜牺牲天上的荣华，降卑为人，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死在这个最令人残酷的、最令人羞辱的十字架上，为了是帮助人与神和好。有些人回应他的爱，有些人愿意认罪悔改，接受他，并且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但是这位最温柔谦卑、最有爱心、最有恩典、最有怜悯、最有仁慈的主，无论他到哪里去，他也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妥协谴责人心里面的不义啊，因为他没有放弃谴责人心里面所产生的罪，因为他没有放弃指出人的堕落，所以人不欢迎他。在历史的当中，有许多的艺人 也因为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而遇到人的迫害。敬畏上帝的亚伯被不虔不义的哥哥该隐给杀了。摩西选择和上帝的子民们同甘共苦，却不肯享受在埃及宫廷中的荣华富贵的生活。要过敬虔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要付出受人迫害的代价。我们能够不能够逃避迫害呢？当然能够的。可是圣经告诉我们，逃避迫害的是可耻的。要逃避迫害非常的容易啊，只要你向世人的标准妥协了，你就没事了。你可以和世俗的人同样的生活，你不告诉人说他们是罪人，你不告诉他们说需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你就不会受到逼迫了。而且我们也不要告诉人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啊。如果人家说条条道路都是通罗马的，你说嘿嘿，是是是，我赞成，你没事了。你可以参与他们一起讲黄色的笑话，你可以参与跟他们看一些不好的电影，你可以参与跟他们一起讽刺神，咒诅他的名。如果你不为主站立的稳，你就没事，你就不会因为他的缘故而遭受逼害了。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如果你是处于这样的光景，也许你应该反省你自己，也许你应该反省你的信仰，看看到底你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而且我们要记得主给我们的警告，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凡是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与父并且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是可耻的。我们不希望主看到我们的时候以我们为耻啊。主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你们就有祸了。其实当主耶稣在教导八福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的人对他耿耿于怀了。你看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六节，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六节，当 那些法利赛人出来，立刻和西律党的人商量怎么样对付耶稣，好除掉他。法利赛人跟西律党的人，他们已经开始在讨论怎么样对付耶稣。马可记载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是在耶稣基督刚刚出来传道不久而已啊。他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就有宗教的领袖想设法除掉他。路加福音的第六章第七节也说到，那些的经学家，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要看他会不会在安息日治病，好找把柄来控告他。诶，这件事情也很明显的，也是在发生在主耶稣宣讲登山宝训之前呢、啊。那路加福音也有记载登山宝训啊，是在这第六章的17到49节里面记载了登山宝训。那么在这里呢，第六章的第七节就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想害他了。主耶稣虽然知道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文士们想抓他的把柄来害他，但是他仍然在安息日治好了那一位一只手枯干的人。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十一节说，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他们却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对付耶稣。你看，你看，主耶稣都还没有宣讲天国的原则，在他还没有宣讲之前，已经有人恨他入骨了。除了愿意过敬虔生活的人会遭受到迫害之外，还有谁会遭受到迫害呢？那些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必定会遭受到迫害的。要在上帝的国里面生活，我们必须付上代价。这就是我们的主对法利赛人、对门徒和群众们所传递的信息啊。跟随主的脚中的人，在这个世上不可能跟世上的人得到世上的人特别的奖赏、特别的待遇、特别的接纳。反而一个跟随主的人必受到迫害和苦难。 所以我们栽培初信主的人，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我们要计算代价来跟随主啊。我们在栽培一个初信造就的时候，在栽培一个初信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告诉他说，某某弟兄，当你现在已经成为基督徒了，你的价值观就跟世俗的价值观是相对的了，是不一样的了。我们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很有可能我们会失去工作的机会。那你看，当年在听主耶稣基督教导登山宝训的群众的里面，有一些人的工作会受因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呢而影响的。举个例子吧，在他们的当中有一些人可能是木匠，被公司派去建造外邦人假神的殿宇或者是庙宇哈、啊、庙宇。那么当这个人听到主耶稣的教导的时候呢，他可能对自己说了，哇，如果我成为基督徒啊，我应该怎么做呢？如果我成为基督徒啊，我必须停止参与建造这个庙啊，老板一定会对我不客气，一定会把我开除掉啊，我就没工作了，我就失去了工作啊，我就无法供应给我家人的需要了。哦，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不例外，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因为信仰的缘故，工作受到威胁，就业的机会也受到限制了。譬如说，老板要你讲白色的谎言，老板要你做假账报假账，比如说老板要你赞成堕胎，要你赞成安乐死，老板要你做这个 stem cell research， 你愿不愿意做呢？我最近看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是一个临床精神病医生所写的。这个人他当了十几年的临床病的医生，要心理的医生，十几年来他一直竭力在帮助那些精神病的这些的病人，但是许多时候令他非常的失望。有一次他就听到福音，他就悔改信主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信主之后的八个月，医院就派他去帮助一个已经列为说没有盼望的一个精神病人，因为他已经没有讲话好几年了，大概有五六年没有讲话了。他的任务就是每一天帮助他讲四句话。刚刚信主八个月，他也不晓得怎么样，他就教他讲话，但是还是不讲。后来他就送这个病人一本圣经，叫他自己去看。一个月后，这个病人敲他的门，就跟他说，我要信耶稣。哎呦，这个精神病的医生就很害怕了，那你要信耶稣啊？是啊，我要信耶稣。哎呀，突然间讲话这么流利了，怎么搞的呢？啊，原来他看了圣经，他面对自己，他愿意悔改相信主。果然这个信主刚刚八个月的精神病的医生就带领他决志信主了。这个病人呢，从此以后呢就能够讲话，就很好了，就很有喜乐，就在这个医院里面到处跟人家传福音。决志后第二天，医院的院长来找这位信耶稣的精神病的医生，就跟他说，你在我们的医院里面传这些胡扯的东西，我限你30天之内要离开这个医院。没办法，他说好，既然我只有30天的时间，我再跟别人传福音看看怎么样。所以他再向一个精神病的那个病人传福音，又改变了。所以呢，他跟两个神经病的人，他自己一个人，三个人啊，在医院里面围主做见证，看见福音的大能，他终于被医院赶走了，裁员了。现在他不当医师，他现在当牧师。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告诉我们说心理学在哪里缺乏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能够找到答案。感谢主，最近他又出了一本新的书，他说自由得释放啊 ，free indeed， 怎么样靠主我们能够胜过生命许多的困难。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要我们付出代价，甚至失去我们工作的代价。主耶稣在讲八福之后的大概100年，有一天有一个人到教会里来找 Tertullian 这个教父，找 Tertullian 请教他有关做生意的原则跟困难。 然后他对 Tertullian 说，他说 What can I do? I must live. 我应该怎么做？我必须生存啊。 Tertullian 就回来就问他说 Must you? 你必要生存吗？是的，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唯一的选择就是对主忠心，是至死忠心啊。在上帝的国里面生活，有可能造成关系上的破裂，因为信主的缘故被父母亲赶出家门啊。在马来西亚，我知道有很多的回教徒因为信了耶稣之后，父母亲马上跟他们断绝关系。我知道说有一些的回教徒，他们信主之后呢，马上没有地方住，马上牺牲了他们 的家庭。哦，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因为信主的缘故，你的丈夫你的太太离开你，因为信主的缘故，你的朋友跟你断绝来往。在圣经的时代也是一样，你知道吗？在圣经的时代，许多的圣宴都是在庙宇里面举行的，都是在这个庙里面，他们是因为敬拜那些的假神，祭拜完之后呢，就有 party 啊，就有大吃大喝，有音乐啊，有很多的这个娱乐啊，娱乐节目啊，很多的，甚至有一些做的不道德的事情呢，都有的。后来这个这样的传统呢，传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他们干脆不用献祭了。干脆把那些的祭物呢，就是在这个火烧的轰轰的地方啊，就是把那个祭物呢抬上去，挥一挥就下来了，就马上就吃了，到这一种的地步。但是这一帮的人，他们信了主，他们信了主了之后，他们的挣扎是什么呢？我要不要再参与这种呢？我要不要再参与这种的盛会呢？我要不要再跟他们一起有这吃喝玩乐呢？如果你愿意过一个天国的生活，也许你在某一个的群体当中，你会感觉到失落的，你会感到孤独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需要团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需要经常在一起聚会，彼此代祷，彼此的勉励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会遭受怎么样的迫害呢？迫害的方式又是怎么样呢？请看马太福音的5:11，五章十一节他说，人若因我的缘故辱骂你们，迫害你们，并且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祸了吗？是不是说有祸？我读错了对不对？有什么？有福了，并不是有祸了。世人说是有祸的，但是主说是有福的。基督徒在三方面会受到迫害，第一方面就是世人会轻饶我们，第二方面世人会辱骂我们，第三方面他们会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我们。马太福音第5:11，请大家注意迫害这两个字。迫害这个两个字呢，在传统的希腊文的意思是说被追赶、被追杀、被赶走。后来呢，这句话又加上了许多的意思，说被苦待、被陷害、被剥夺权利，这是行动上的逼迫。的确，在宗教没有自由的国家里面，有无数的弟兄姐妹因为信主耶稣被抄家、被监禁。各个回教国家里面，在回教国家里面也有信徒被逼迫到死啊。如果面对这种的逼迫的话，请问你会不会妥协呢？请问如果你是在苏丹，你是其中的一个孩子，遭受到毒打，快要死的时候，你要你的命吗？你会不会妥协放弃你的信仰呢？还是你会坚定的说我不放弃我的信仰的立场？世人会辱骂我们呢？辱骂的意思是什么？辱骂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责备、咒诅、毁辱、嘲笑你，是语言上的逼迫。也用在马太福音的第27:44，就是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和他一同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同样的在毁辱他。主在十字架上被钉在旁边的这个强盗来嘲笑他、讽刺他。有一位姐妹信主之后，不信主的丈夫就无理的起闹，就骂他，嘿呀，你这么坏的人也会信耶稣吗？子女 因为信主也被父母亲责骂为浪费时间，有没有？这我的孩子整天往教会跑，浪费时间，好不如这个就要专心念书吧，对不对？世人也会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我们，这是名誉上的逼迫，也是三种逼迫当中最难面对的，难以忍受的。当别人在指控你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做了某件你根本没有做的事情，你会怎么样？哦，很难过啊，很难过。你会为你自己的清白而辩护啊，有时候你说我跳入黄河都洗不清啊。啊，这句话英文很难翻译了。啊，有没有人指控耶稣？有没有人捏造坏话毁谤耶稣？有啊。约翰福音的九章二十四节，我打错了哈。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四节，讲义上是三十四节，是二十四节，说到这个人是个罪人，有人指控耶稣是罪人啊。唉，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世人捏造各式各样的坏话来毁谤基督徒啊，对不对？就好像这位临床心理医生一样，老板说 What you believe is nonsense， 谎言，不对的。世上的人咒诅上帝所祝福的人，这也是证明人心远离上帝的程度，人心离开上帝有多远啊？迫害的程度是怎么样的呢？有时候迫害到一个地步要牺牲自己的性命。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保罗让我们看见迫害致死的程度啊。他说什么？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保罗说，我想神是把我做使徒的列在最后，好像定了死刑的人，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宇宙观看，就是给天使和世人观看。我年轻的时候读了这段经文，我很不理解，我以为说成了一台戏，哇，是一个好戏啊，有跳舞有唱歌，哦，基督徒很快乐，对不对？有一本书 也写了，就是说我们是成了一台戏，有没有啊？我相信信主多年的人都有看过那本书。我以为说这个戏呢是好看的戏，诶，但是如果我们细心的来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诶，告诉你保罗写这个经文啊，它的背景是怎么样？就是当这个罗马的将军他打胜仗的时候，他凯旋归来啊，他们有特别的机会呢，在罗马的街道上游行，哇，那士兵们走在前头，把他们从敌军那里所掳掠回来的那些的东西呢就展示出来，多么的威风十足啊。但是在这个军队游行的后面有一批的一小群的人，这些人是谁呢？是战俘啊，啊，这个俘虏的 POW 啊 Prisoner of War， 这些的这个俘虏他们是肯定会被处死刑的，没有逃生之路，只有死刑。哥林多前书的四章九节也可以这样翻译，就是说神把我做使徒的排在最后，就像在斗技场里面定了死刑的战士一样。 James Moffat 在他的 New Translation 里面也是这样说，他说 GodMeans us apostles to come in at the very end, like the doomed gladiators in the arena. 定的死刑是一个非常少用的一个词，通常是用在囚犯的身上。在上刑场的时候，他们是被人辱骂，被人嘲笑，被人讽刺，被人吐口水，被人鞭打。所以保罗说，我们就像一群囚犯被定了死刑，世人在观看，在讽刺，在嘲笑我们。 这场戏好不好看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唱歌跳舞啊？不是啊，不是在唱康定情歌，乃是遭受世人的讽刺、辱骂。第二方面，不单只是我们要牺牲性命，我们会被轻视啊。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的4章第10节，在这里保罗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成了愚笨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成了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受人尊敬，我们倒被轻视啊。保罗在这里他以一个讽刺的语气来谴责哥林多教会信徒们的骄傲。原来哥林多信徒的基督徒们，他们对基督徒的生活有误解，他们错误的观念，保罗在这里想更正他们啊。保罗说使徒们，这第11、12节，你看保罗说使徒们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又饥又渴，衣服不遮体啊，不遮体，又挨打，又没有栖身的地方，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遭受迫害我们就忍受。哦，保罗更正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的观念，并不是天色长廊，并不是花香长漫，乃是要为主付上被轻视、被挨打、被牺牲的地步。保罗清楚地告诉我们知道，做基督徒的呼召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劳苦，为主而遭受逼迫。主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当明星，主呼召我们不是要当超级明星 superstar， 没有，主耶稣呼召我们是要背十字架。在纳粹时代的一个著名的神学家 Bonhoeffer 潘富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主耶稣呼召我们是要我们死， Christ call us to die， to die。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背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在13节，保罗又说什么呢？他说被人毁谤，我们却好好的劝导，直到现在人还是把我们当作是世上的垃圾，万物的渣滓。哦，弟兄姐妹，你怎么处理你家里的垃圾啊？收藏起来吗？哇，你来我家，我看你，你来家了，你来我的家，我给你看我的家多么多的垃圾啊，会不会啊？哎呦，明天有客人来了，赶快丢，赶快丢东西，赶快丢，赶快清理一下，对不对？垃圾是来要做什么用的？丢的，对不对？没有人以家里面很多垃圾为荣，来我家吧，我很多垃圾，你看一下，不会的，对不对？保罗说，人还是把我们当作世上的垃圾啊，怎么样的？丢的。还有呢，万物的渣滓，这个渣滓就是好像你煮饭，你炒饭炒焦了。哎呀，你的这个锅子，哎呀，都是渣滓啊！你怎么处理这个渣滓啊？没关系嘛，继续煮下一道菜。啊，煮完又烧焦了，怎么样？没关系嘛，再下一道菜，对不对？不是的，哎呦，烤焦了，怎么样？烤焦了，赶快把这个渣滓刷掉，对不对？刷掉，对吧？渣滓是要刷掉的，垃圾是要倒掉的。各位弟兄姐妹，保罗说，我们应该这样子看自己。他们已经计划好跟随耶稣，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必要的牺牲。在印尼有一个教会，有一天举行了一个青年营。正在举行青年营的时候，有一群的回教极端分子就来到这个聚会的地点，就把整个的聚会地点就包围住了。带领聚会的这位牧师，他认为有责任保护他的年轻人，所以呢，他就挺身而出去分散这些恐怖分子的注意力。牧师一出去， 就被这一帮极端的恐怖分子用乱刀来砍他。牧师的太太就从后门带着这一帮的年轻人就逃走了。这位牧师最后的一句话是：主啊，帮助我，气就断了。他太太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安放在棺木里面，脸上和手上伤痕累累，还是非常的鲜明。太太看见丈夫这样的下场，就痛不欲生，就向上帝来呼吁，来呼求，来向上帝埋怨：神啊，为什么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神啊，为什么你不保护你的仆人？这个时候，圣灵提醒他，在这位牧师殉道之前，对他的太太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你爱我和我的家人多过爱主，你不配进神的国，我已经预备好为主而死。圣灵帮助这位师母想起丈夫的话，使她不再停留于苦读的当中，她就甘心乐意地接下福音的火把，继续在印尼为主做见证。这位牧师的太太劝告我们活在宗教自由国家的信徒们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宝贝，请听。他要我们真诚的去寻求和认识主，以致你在患难逼迫的当中能够站立得稳。我再说一遍，真诚的去寻求和认识主，以致你在患难逼迫中能站立得稳。各位弟兄姐妹，为了过天国的生活，你我都必须付上代价，所付的代价是值得，因为我们所得的奖赏是永恒不朽坏的生命，我们所得到的奖赏是永恒不朽坏的产业。人可以把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产业、名誉、所有的成就、一切的物质享受拿走，人可以做到的，但是人却不可能拿走，其实碰都不能够碰上帝所给你在天上存留的永恒的产业、永恒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唯一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回应诗歌。
朋友们大家好，谢谢牧师今天早上给我们释放的信息，我们很感谢神。大家可能知道说两年多前我们去过广州，那今天牧师所放释放信息就提醒我 OK， 因为那时候借着神的恩典，我们认识了一些广州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信主才4年，他们已经决定出来全时间来服侍神。那我记得那我们离开了之后，我们继续跟他们有保持联络。那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收到他们的 email。那这对夫妇他们在广州的一个大学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那他们就提起来说，他们向学生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说呀，他愿意信主，他现在愿意接受主。那他们说，哎 ，wait a second， 你等一等啊。他说我们先要来谈一谈 ，OK。所以他就跟他们分享路加福音第9章23节，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们问他说：你还愿意这样做吗？你要需要自己背起十字架来？他说愿意。他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愿意带你一起信主 ，OK。所以我们很感谢神，其实在国内，我们就在广州就碰到很多这样子热爱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怕逼迫 ，OK， 他们为了主的缘故能够站立的稳。 我们谢谢主。OK， 那今天有几项需要报告的事项。第一个就是4月8号要进行洗礼。如果有哪些这个信主的弟兄姐妹愿意要接受洗礼的话，那3月16号就是礼拜五晚上7:30到9:30就在教会有这个洗礼的课程。那些要洗礼的弟兄姐妹也可以今天把今天的信息在心里先想一想，就说到底洗礼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好，那另外一个需要报告的事项就是关于这个奉献的收据。这个上面这个 bulletin 里面说是在外面，可是我发现现在不是在外面，现在是在满之军那边，是不是？ OK， 那你要不要站起来一下，让大家知道说，如果你还在找那个奉献的收据的话，请跟满弟兄联络，好不好？OK， 尤其是如果你的 email 没有在教会的这个 email 的那个 list 里面的话，你就需要直接跟满弟兄联络。好，我们还要欢迎新朋友。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可不可以站起来让大家欢迎你们一下？今天第一次来的，可不可以站起来 ？OK， 我们大家欢迎你们。OK， 我们有招待会把这个一些这个资料交给你们介绍我们教会的。还有没有什么同工大家可以请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项同工有需要报告的 ？OK， 呀。
弟兄姐妹早。大家有孩子的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句话，就是说，你想不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长？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带你的孩子。那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想邀请你来。这个礼拜五晚上开始，还有礼拜六一整天，还有礼拜天下午由John Young 一本书叫做 Everyday Talk 的作者亲自来这里讲。那我们的题目呢礼拜五晚上有 Everyday Talk， 就是怎么样在你平常跟孩子的谈话中传递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如果你的孩子向你翻眼睛说你去当牧师好了，那你应该来。好，那另外做先生的，如果你的太太一直鼓励你带领家庭崇拜，可是呢你一直没有办法进行的话，我也想请你来礼拜六的讲座。 OK， 那礼拜六下午的话呢是怎么样帮助你的孩子跟神建立关系，以致他到老也不偏移。还有礼拜六晚上是给青少年的，题目是 Why loving Christ is essential to living in a world of conflict。 所以如果你家里有青少年的话，请你带他们来，你自己也可以来。那礼拜天下午最后一堂呢就是给青少年的家长，就是如何与青少年沟通。那我们呢会有child care， 就是小孩子的看顾，1到6年级，还有preschool 的家长，如果你有小小孩的话，请你把他们的 stroller 或者是小车子带来，好让他们可以睡午觉。那如果你有孩子可是还没报名的话呢，请你向我或者是满志军弟兄或者是张牧师报名，好不好？谢谢大家。
这一项有关这个图书馆的这个报告。如果弟兄姐妹你们有到这个图书馆的话，你们会发现到我们的这个图书馆的华文书籍呢已经整理得很整齐，不过呢暂时还没有开放，所以请弟兄姐妹合作，所以暂时呢请你们不要去移动或者去把那个书拿出来。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发现到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英文的这个书籍这方面呢那一带地方呢总而言是在这个图书馆的周围有发现到好像有一些好像诸如圣经啦或者是个人的这个东西请你们把它带回去 当然很多时候你们 就方便就说下个礼拜还要来，所以就把你们自己个人的这个圣经啊，或者是课本啊放在那个地方啊，所以请你们把它拿回去，好让这个图书馆的这些负责的姐妹们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清理去整理，好不好？我们真的很谢谢他们在主面的劳苦，我知道他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预备去整理这个图书馆，我们真的愿主恩待他们，也请大家给他们的这个贺祝我们帮忙。 OK， 谢谢。